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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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开始要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一个很重要的篇章啊、哦、就是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啊、哦、那这篇文章呢，它有出那个成单册的啊、哦、那后来好像没有继续出啊、哦，因为并到这个华语集里面去啊，但它最早是单册出啊，后来就放到华语集里面啊。好，那这个其实是导师说明他什么是他的人间佛教是怎么一回事，很重要的篇章啊。那他这一个篇章呢有。总共分了10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它的标题是探求佛法的信念和态度、哦、就是他一生探求佛法是基于什么样的信念跟态度、哦、那也就是他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了、哦、他在这边先说明，那这边其实 也说明了他内心的人间佛教的一个范畴是什么，那也就是从这个古代传到汉地来的这些教典，他有做了一些抉择，然后有一些适合现代的他认为继续保留实践，那有一些不合时代的大家要有那种勇气把它放下了，应该是这样子。好，那因为他这里面他谈到他的信念态度还有他的方法，就是去了解印度佛教的这一些教学还有修行方法的一个演变、哦、他这边已经提到了、哦、那所以他接着呢就说明他对印度佛教这边的思想史，其实就是这个教理、哦、的一个发展的演变，这个思想其实跟哲学思想那个概念不太一样、哦、它比较着重在这一种修行的观念、修行的方法，这个就是所谓的思想、思维方式了、哦、还有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佛法的一个 方式、哦、好，那很多人对于导师在第三部分写的这一段呢就会觉得很困惑、哦、就是怎么会跟中国的天台啊、哦、华严又做了一些比较、哦、这是他的用意是何在、哦、就是说印度他的佛教思想演变、哦、就是先分歧了、哦、那每一期他到底佛法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是其实是第四部分要谈、哦、他中其实从二到四直接连下来其实也蛮顺的、哦、在美国有一个集士团体，他们把它翻译的时候就把第三部分 拿到变附录，他觉得这边有点突兀、哦、那当然导师其实他的思维是非常的怎么讲啊？英文叫 complex 就是它是错综复杂，但是井然有序，它不是很单纯的、哦、它是很多的错综复杂的一些内涵内容，然后去把一个东西讲得很清楚了、哦、那英文还有一个字叫 complicated， 那是很复杂，那很乱的复杂，复杂到很乱，导师那个是一个 有系统的、哦，就是他材料太多，但是他会有一个他想要表达的脉络、哦、思维的脉络、哦、 那看来看去呢，导师一开始的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分判跟中国的古德是不同的，这是他说他的分判跟中国古德的判教不同。那通常导师在写文章 他会有一种架构，通常在第一句他会表达他这一段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是在第八页 ABCD 的第八页，他说他所做的这个佛教史的分判跟古德的判教是不同的、哦、那我们这里 有一个理解啦，就是说这个思想史的分判导师提出来了、哦、但是这样的分判跟传统中国佛教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他必须要去照顾到，就是我现在所讲的我要说服你们，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学中国佛教这一套、哦、就是中国佛教的思维一开始是讲华严，反正他有一套、哦、台贤的判教就按照这个时间顺序他们是有一套说法的、哦、也就是导师他这边要澄清，我知道中国佛教不是这样判的、哦、但是我为什么要跟他不同，他要提出理由， 有一点要说服传统中国佛教的这一些修学者、哦、这个我觉得他有这个 用意在了、哦、那当然他也有要去调和这两个系统、哦、因为他这个天台贤首他的关于这个佛说法的顺序时间虽然跟导师思想判摄的这个顺序不同，但是他有一套判摄佛法高低的的一个系统，教法的这一种层次的这个系统跟导师这个分判是还蛮相合的、哦、就是天台它有一个历史的叫五十、哦、还有八教，八教就是纯粹从教法 去说明它的这种高下的、哦、从藏通别圆是最高的嘛、哦、有那么一种他的教法怎么样去引导众生慢慢的提升这样的一个流程、哦、导师觉得那个流程跟他所判的这个时间 是还算很大的相同、哦、所以他这边一个就是他要去跟传统中国佛教的人，因为毕竟他写的书读的是中文的嘛、哦、中文很多在现存的佛教的环境当中中国佛教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应该是占多数、哦、所以这一段就是有一点要跟他们对话了、哦、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判法跟古德是不一样， 我不是不知道、哦、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出新的，那我有理由、哦、那也不是说古德跟我的判法也完全都不同，有一部分 还跟我的还蛮还接近的、哦哦、所以这一段 是有一点是要跟中国佛教的人对话的、哦、因为他写书就是要去说服人嘛，对吗、哦、说服人 这个当中有一些内容是跟这一些人思维不一样，那我们要去告诉他为什么我要这样主张、哦、去说服，就是他要提倡一个理念必须要去说服现在跟你不一样的人，好，那这个是一个一种理由啦，好，就是会写这个，然后之后这个说服完之后，然后再开始按照他的思想分判说明印度佛教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就跟天台贤首讲法就不一样了啦，好，所以先告诉读者我知道有这样的思维，但是我觉得看到跟他们不一样，那也不是完全不一样，有一些那部分 还是相近的、哦、好，再来谈他的三辩历程。那看完之后呢，我怎么样去取决流传那么久的佛法，他必须要提出一个准则嘛，对不对、哦、那他的准导师的准则很重要，就是四悉檀，是这个是在第一的这个目录这边有看到，所以他的这一个判摄的准则，所以这边都是在说明，一开始说明他所要的佛法是哪一些、哦、那后面开始说明为什么我只取这一些，那我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啊、 那这个标准里面，它可以含摄所有的佛法，了义不了义的，方便跟究竟的，哦，都含摄。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了义的、究竟的。那方便要不要？也要，但是你要合乎跟真实相应的方便，然后不能太离谱。因为方便有时候刚开始还是跟真实是相应的，但是方便再进一步演化，可能就越来越远。所以这些导师都会在这里面会去谈，哦，然后再来就说明那到底是哪一些佛法是他要的，哦，就是第六项，契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哦，契理适应世间就是契机了，哦，那这边就解释他一开头的信念跟态度这一段里面所谈的，他所要的哪一部分的佛法，哦，就是早期佛教、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就这一些。那哪里他没有取呢？就是秘密大圣，因为他在分判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是秘密，但是他没有取那一段了，哦，他觉得那边太复杂，而且离佛法太遥远了，所以他只取了这个到后期大圣，哦。那每一个时期的佛法，它主要需要抉择，就是我们需要运用的部分又是哪些？初期大圣就是重视它的淳朴、法与律的精神合一了。弘一大圣就比较没有对这一部分太过于，中正导师觉得应该要拉回来。那大圣的重心就是利他，对吗？有早期佛教那一种对自我这种言行的一种比较符合世间道德这样的一个规范，然后再去广行利，那导师觉得这样最理想。好，哦，那 后期佛教就是唯识如来藏，哦，他也谈了很多发菩提心啊，哦，修六度的这些内容，那也很多是可取的，就是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哦，的这一部分，哦，这。然后所以这一部分是确当的，因为这边又离真实的佛法的部分又更多需要再被抉择掉，所以是确当者了。他说这些够了，够我们修了了，够了。好，那再来第七呢，这边会提到他跟太虚大师都在提倡人间佛教，那他们的理路还有着重点不同，重点就是他要提倡就是少壮青年的佛教了，哦，青年佛教他倒是引用这个人间佛教要领，我们之前谈过的一些重点他再列就是说明一次，哦，好，那这边都是比较是一些原则性的说明，哦，那第八呢，他就是这一种实践的内容，德目解脱道语慈悲心行，哦，因为导师前面谈到嘛，他的人间佛教是包含阿含核心是解脱道嘛，哦，还有初期大圣还有后期大圣，那大圣他是利他的菩萨道，哦，那他必须要去解决一些人的疑惑，这两个怎么合在一起，对吗？你说这个是好的理想，但好像两个这种特质好像不太一样，导师说不会，就是解脱道与慈悲心它是可以相辅相成，就在这边谈，哦，就在说明他为什么纳入早期佛教的这一些其实是不会有隔阂的啦。好，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实践的部分，就是去说明在不同系统它怎么样去融合。然后第九它是主要的，就是其实菩萨行的真实形象就是菩萨都在做一些什么，修一些什么样的法门。然后这边还是回到看刚开头的十善菩萨，哦，导师不会跟你讲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变出地，那太遥远，你先开头该怎么做先好好做，做好你就慢慢就会变出地这样子。所以导师很实际的，哦，他会告诉我们你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哦，但不代表你永远要这样做，要深化了，哦，就是十善还有三心，三心就是深化这十善的一个核心，哦，因为里面有智慧嘛，对不对，哦， 那智慧又可以让悲心跟怨越来越深彻，越来越强化等等，越来越纯净等，因为智慧就是把一些烦恼慢慢去把它处理掉的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懂意思了。那他又不能离开慈悲跟菩提，所以这三个，但智慧主要是处理烦恼的那一部分，所以他不会永远，慈善只是一个大纲啦。那他如果比较是从一种慈善比较是戒的一个面向，如果从利他自利利他行的角度，其实就是六度四摄，慈善是一种比较从戒的面向来谈，那如果一般我们谈菩萨行都是六度四摄，它就是慈善它的一个另外一个具体的一个内涵，用不同形式来呈现的。好，那最后就是导师做一个结论，他提倡人间佛教他的一个理想，以及他为什么要提倡人间佛教。那这个大概是他这十个这个部分的一个重要的旨趣了。那我们慢慢来看，慢慢来看。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导师书中的内容了。因为导师他写这本书很精要，所以那个字句都要慢慢看，你漏掉你就会就漏掉他的一些思维。好，他一开始先说明他要铺陈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其实是有核心，但是他说很多人都搞不懂那为了要让这个搞不懂的人弄懂，他在这边再次提出来。所以他老师在讲一些事情，他会有一些铺陈，他铺陈带了一个人觉得带一些趣味了，就是不会那么干了，就是我的信念是什么 ABC 这样，他先描述一个情境，然后把他要讲的话带进来，这个是个人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会去让他的这理念的提出有一些生命力了。他说三年前是什么时候，这是导师84岁是吗？如果按照角柱的二是吗，他说78年3月开始写嘛，三年就是民国75年，大概是这个时间，1986年，他说弘一法师的《妙云集》中去窥探，里面说，我积多年的见闻，总觉得就是批评导师这些人，他那么的批评呢，都没有抓到导师的思想核心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妙云集》到底在传递什么讯息，大家知道吗？今天应该就会知道了。其实就是人间佛教，因为导师说人间佛就是他要弘扬的佛法，对吗？所以他所讲出来就是为了这一个，所以这边的信念，大家这个信念大家慢慢注意哦，导师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再来，圣严法师在应顺长老的佛学思想中说最近，这应该是导师95岁那一年，圣严法师有发表一篇，就是这一篇。导师95岁是哪一年呢？2000年，对吗？所以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那圣严法师他说他的著作，他就是指导师太多啊，涉猎范围太广，因此使得他的弟子们无以为继啊。确实我们不可能像导师这样。又通阿含，又通布派，又通大圣，又通唯识啊！我们现在是在了解导师告诉我们这些道理，一慢慢去学了啊。就是学，就是懂一些。导师是通达，好，那我们尽量去帮导师这些佛法的开示能够继续的传承啊，让现代人也可以去了解他啊，他到底他的佛法的开示是什么啊？好，所以弟子们无以为继，也使他的读者们无法辨识他属于哪一个宗派，这个就可以了解圣严法师他的思维， 他一定要去看你是哪一种宗派，他是用这种尺在看每个人的思想啊。他导致他自己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派，但他同情空宗，这种同情不是可怜哦，就是他的心跟心情跟空宗是一致的，所以在导师的书看到同情一定要仔细看，是跟他的思想一致呢，还是可怜他？没有什么好可怜的。导师是比较古文言的用法，同情就是我的想法跟他比较相同，所以导师他说他不属任何宗，但是他的思维比较倾向空宗了。好，老实说，二位所说都很正确啊，哪一部分正确？就是导师的思想，好像写了很多著作啊，又有唯识，又有中观，又有阿含，又有部派，啊，他到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啊？一般人不容易抓到啊，所以这边所谓的正确，应该是指两个人都讲到这件事情，对吗？啊。弘一法师说做不到核心嘛，然后这个圣严法师也说他的太多嘛，无以为继，哪一个宗派，也就是他到底核心思想 是什么，这都是表达相同的概念。好，那导师接下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本着一项信念，哪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在读，很可能就是下面的话是所谓的一项信念，对吗？但是呢，是也不是了，他就是他一种另外一种的，就是他本着一个信念去做研究，然后这个信念去研究当中，他要从全体佛法中抉择出我们所要弘扬的佛法。那确实后面所讲的也跟这一个内容所谓的信念跟这句话也大概是一致的了，也就是他本着一个信念在做这些事情，懂意思吗？那这些事情就是依着他的信念来做的，所以信念跟他所做的其实基本上是还内容都还蛮相近的，就是抉择出我要弘扬的佛法。那他弘扬佛法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的标题，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要不然他在这边刚开头讲这句话，所以导师的每一句话都要扣回他这本书，还有扣回他这一个部分的标题。如果没有去扣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抓不到重点，因为他讲的内容太多了，懂意思了。所以他抉择出他要弘扬的法门，那这些法门其实就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了。所以他的妙缘集就是他写出来要弘扬的嘛，所以他的妙缘集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都可以这样来去连接啊，都去连接。但是契理契机人间佛教其实包含整体佛法好几个部分阶段的教学。那接着导师就会提到，接着导师说涉及的范围广一些，这个是呼应了圣严法师所说的太广嘛，所以我要弘扬的宗趣反而使读者迷惘了。导师要弘扬什么宗趣？就是这一本书的标题，我们要就一直不断要去，他没有讲的话就是这一本书，或是这一段的一个标题了。好，他说我的思想在民国30年，也就是1942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秩序》就说得很明白。好，那这个思想其实可以再扣回前面的信念，这边用思想来表达。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传中期佛教之行解。那导师这边先用当时的话，泛化之机应甚，后面他会修正，他说是天化之机。好，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倡佛之本怀。他这边讲的很比较这个抽象了。第一个就是要让佛教复兴嘛， 第二个就是让佛的本怀能够展现。那什么是佛的本怀呢？导师后面会说，要对人类有帮助的。佛出世教化就是要解决人类的苦，众生的苦，特别是针对人类。导师有说，就佛的本怀，就是每个字 都要去探究他，他要想表达什么。佛的本怀就是解决人的问题，让人能够离苦得乐，对人有益。这后面导师都会在他用不同的话来表达传述的时候会显露出来。好，那导师说，我不是复古，也绝不是创新。他没有创新，他用的东西都是已经存在的这些佛法，但是他也不是复古，因为古代他们对这些教法的这一种认知跟他现在的认知的态度又有一些不同，懂意思吗？他有抉择的，那他不是复古也不是创新，他是主张什么呢？不违反佛法的本质，这本质就是他的核心。你任何的这一种适应都不能违反它的核心。从适应现实中，就是以这个作为前提，那你可以去施设方便。导师赞同要有方便，但这个方便一定要有一个规范的。它规范是什么？不能违反佛法的本质。好，那现在问题来，佛法本质你的标准在哪里？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整个印度的这个佛教，它的这个修行的思想教学，它这样演变当中，在还没有变得太多的时候，它有一在改变当中有个东西是不变的，那它就这个它认定这个就是佛法本质，就是大家在做适应的时候，这个都不会变，这个部分它都不能去动的。好，那所以他是这样子去透过佛教思想史的这种探究呢，去抓到这一块。他也不能随便凭他说我认为这个是就是，不是，他必须要证明给我们看。他说佛法在演变，有个东西一直都没有变的，就是缘起这个教法。他一直到后期他才开始有一些变化，懂意思了。还有就是这一种德行，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教法，它都必须要去符合这些内容。好，所以适应现实中正行纯正的佛法，我们所施设的这一些方便，也就是只是方便，还是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目标了，就是要去正行纯正的佛法。这纯正佛法也就是佛法的本质的一个内涵了，的纯正的佛法。好，再来，所以导师说，所以因为他的主张是这样子嘛，所以在38年，也就是1949年完成的佛法概论当中的自序说，这深深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不能充分表达世尊的真谛，也就是阿含经他没有讲太多虚理，他都是利自利怎么样去解脱的。那这个利他没有太强调，那导致说这个是没有充分表达世尊的真理，世尊真理应该是以利他 为上。好，那再来，初期没办法代表，没办法充分表达。好，那大乘佛法应运而兴，导致说有他独到的长处，也没有说他全部都很好，他有独到的长处，这个都带着含蓄的，没有全面去认同的一个表达方式。你这个人也有一些独到的优点，表示什么？有一些东西也不是太好，懂意思？你 要了解这种表达方式，表示说他也不是完全部都是好的了。所以前面有一个天化泛化之机因胜嘛，好，导师说统统佛法不因为旧有的方便所拘蔽，就是以前认为是这样修好像就不能再改变，大家都一定要这样修，都要这样去认同，不应该受到这些拘蔽，因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所以导师是 是认同要有方便的，然后要去调整的，但是调整要有原则，就是不能违，在不违反佛法的本质去适应，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去思维了，然后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让纯正佛法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多人受到利益，这边的正心就让更多人能够来学习了。然后后面他又接着说，这个都是佛法概论的了。他说着重于旧有的觉发，旧有的觉发，他也没有去开创新的一些修行方式，就是把这些旧有的再做一些抉择，要把他的这个精神把它体现出来，希望能够刺透两边，这两边就是大小二边了。因为当时在流行当中的声闻佛教跟当时佛教，它都有一些偏重的一个情况。那导师说，这个是发展的一种过程，就是很难去避免的。但是我们也看到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调整。当时就是按照时代的需求去发展。然后就产生这样的一种没有太平衡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能够不偏于大小，但是呢又能够通于大小，所以导师人间佛教是包含声闻教法的，要通的，对吗？好，让佛法在人生正道中，所以佛法是要让人生走在正道的，然后逐渐能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那这个人生正道导师后面会再说明是什么意义了。他不是特别针对人生正道是什么，就是说他在说明当中我们可以去来跟人生正道做一些连结，所以他是对人是有关系的，而且是让人走在一个正道。那这个正道一般都会跟道德是连结的。好，那最后导师，这是我深信的。这是指什么呢？应该指这两段引文，印度佛教秩序的引文，还有佛法概论的这个引文，这整段所说了，这就是我深信的。这个深信就是他的信念，可以吗？也就是我要弘扬的佛法。所以人间佛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但它的内容或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去抉择，它是包含大小圣的这些教法跟修行内容，而且有做过一些抉择的。好，所以各期它都有所取，但是密不大圣不取，就是从初期佛教、初期大圣、后期大圣，它都有取一些它觉得适合的。好，那这一些他认为这一些佛法，他所抉择出来的佛法，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所抉择出来的佛法，是他深信，深信就是他依着为作为修行依据的，那也是他要弘扬的佛法。所以人间佛教就是导师要弘扬的佛法，它的内容就是这一些，不偏大小，然后能通大小，着重于旧有的觉发，就是他没有提出自己说新的修行方，就是把旧的这些再做一些抉择。好，那 这是这一段，所以这就是我深信的，其实这就是他的信念。因为他的下面一句就是说，这一信念，而且一生为此信念而尽力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是从修学中引发决定的，就是前面这些就是他的信念，懂意思了。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就接着下面导师要说明了，所以导师会用不同的语词 在描述，但是这一段的主题就是信念嘛，对吗？所以一直要去扣紧他的信念是什么，只要一出来，这一信念表示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是怎么引发的，那接下来就导师就说明了啦。他说他在还在家的时候呢，他修学佛法就是摸索嘛，都在摸索当进行中，没有人指导，读什么经论都是靠因缘决定。什么意思？ 遇到什么就读什么。他去书店看到什么三论，然后我也是就买来看，因为有嘛，就遇到了嘛。所以一开始就以三论唯识法门为研究的对象，这是太深了啦，所以事半功倍，因为不可能。导师虽然有一些过去的累世的一些学习，但是要再把那些启发出来，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啦，还是要有一些过程的。好，那经过四五年的阅读思维，多少一点了解，了解佛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导师说理解到的佛法，那当时主要是三论跟唯识，跟现实的佛教界差距很大。什么意思？当时佛教界没有人在讲经的了，讲唯识三论跟天方夜谭，都在度亡，懂意思吗？都在超度啊，整个佛教都在超度的。好，所以他就觉得奇怪，怎么跟我看到的义理怎么差那么多，理论跟实际怎么差那么多。所以导师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他就很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导师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结果，或者健康的一个状态，他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好，那导师因为佛法与现实佛教界有距离，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一向存在于内心。所以出家来八年的修学，出家来八年，导师是民国十九年出家的了。民国十九年就是家是1930年，对吗？1930年出家，1938年八年来修学，知道佛法，就是他已经这应该算一算时间，应该有月障了，应该月障完了，他才会知道被歪曲了嘛。他明月没多久就开了嘛，刚出家就去受戒去明月，这都在八年内里面发生，月障三年嘛，就应该 就已经月障完，就是他整个把佛大藏经都看了。他说被中国文化影响 而改变的，这边导致用歪曲了，固然不少，而佛法见思本真，他看到在印度就开始了，在印度由来已久，而且呢越到后面又越严重，所以不能不将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所以 他为什么会去探究印度佛教？因为他研究是以印度佛教作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核心，然后去抉择出他觉得什么样的佛法才是一个佛法的本质嘛。那他会想要把重心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就是八年的修学，他发现这个问题的一个产生，一部分在佛法传到中国这边被改变了，那还有一部分是在印度就被改变了，所以他就接着 再往前去探源探索，是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因缘让这些教法开始改变。好，那这一段话是在录制游心法海60年了，好，那这个是他为什么要把他的研究放在印度之佛教，那再来，老实说，我在佛法探求中，直觉佛法常说的大悲济世、六度的守众、布施、物质精神的利济、物质的精神的利济这样的一种核心内涵，跟中国佛教界并不相吻合。这边要说明一下，这是当时导师所看到的中国佛教界，懂意思了。主要是他看到的中国佛教界是他当时的，因为古代中国佛教界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啊，对吗？你顶多就是根据一些文献，你很多都是义理，他们也很少在描述当时的一个情况，有就是僧传了，僧传会描述当时如何如何，那些 不太跟这个 会有什么关联，因为僧传都是每个人都是慈悲要弘扬佛法，有神通的都去救护众生， 应该不是古代的啦，就是他当时面对的中国佛教，所以他是有一个时空的阶段的。好，所以接着他说国难教难严重时刻，这是应该就是他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他读到了《增益阿含经》所说，诸佛皆出人间，中佛在天上成佛。出人间就是在人，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在人间成佛，在人间从事利益众生的修行而成佛，因为不在天上嘛，是在人间嘛。天上不在天上成佛，是在人间的。好，再来，所以他看到这一个这阿含经嘛，讲到这一句话，然后呢，回想到普罗山月藏的时候，读到阿含经与各部广律，有现实人间亲切感、真实感，就跟这一句话相呼应，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就回想到确实阿含经跟律都有这样的一种跟这句话有呼应，不是部分大圣经那样表现于信仰理想中，然后导师认为并不像大圣经那样了，他深信佛法应该是什么样，佛在人间，以人类为本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要在人生正道，人生那就是要让人在一个正确的一个道路上去前进，那这正确道路就是成佛的道路了，具体慢慢去提升人类各种各方面的一种德行，也就决定了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场与目标。所以这边在讲他的这个信念怎么样形成，第一个他觉得印度佛教已经改变了很多，他要去了解发生什么事，对不对？然后读到这个诸佛皆出人间，这阿含经的嘛，然后这个是初期的教法，然后这个阿含跟律也都是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他认为这个才是佛的本怀了，现实。那理想就是跟人的距离就有点远，它是一种理想。这边导师就有点抉择，就到底哪一种才是佛的真正的精神。他相信《增益阿含经》所说的，他相信应该就是阿含这一些，因为他是对人是有帮助的。他认为这个才是他认为这个才是对的，跟大圣经有点不太一样。他这边有两个圣教量，他必须要做一个抉择了。那他这边他认为应该是阿含经讲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会比较正确，所以就决定了探究印度佛教的立场与目标。如这一个印度之佛教秩序说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就在改变当中失去它的一个核心失真。好，那导师说在印度佛教的一个探求当中呢，他要探其宗本明其流变，也就是他刚开始是怎么样，然后因为什么原因也开始改变，而抉择洗练之，那是这些改变哪一些是跟他的本质还是不离的，哪些已经脱离佛法的本质了，要弄清楚。流变之后，那就要把跟佛法的本质差太多那个都要把它排除掉。愿自印度佛教时开始，他想要达成这一个目标，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洗练之，希望我从这一个印度佛教的这一个探求当中能够以这边开始，然后能够掌握到这一些他想要达到的就是去达成他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了。好，然后再来察思想之所自来，还有查动机之所出，然后呢 要确定，就是对于身心国家的利益所在，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实意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不为华氏是辩论所蒙蔽，也就是因为辩论有时候它会让人家觉得很有趣、很精彩哈、哦，但是在这边辩论当导师还是要扣紧，他要去看到思想是所自来，动机是所从出哈。哦，然后哪一些内涵是对身心国家是有益的、哦、不会被这一些华氏是辩论所蒙蔽、哦、愿本此意，愿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哦、或是立场来探求印度之佛教、哦、这就是了解印度的佛教了、哦、所以他去探求印度之佛教， 他是有一个核心主轴，他不是乱看的、哦、他在了解在读这些经论当中，他要看到这些东西、哦、跟这些东西有关，他就会把它抉择出来，抉择出来、哦、所以导师，你当我们看到导师很多东西就从各经论里面去抉择出来，连那个论里面的、哦、辩论里面可能讲到一些东西，他都可以看到跟这个有关，他就把它摘录出来。所以导师在读这个大藏经，他是有一个东西引导着他去读的啊、哦、看到他就要把它抽出来哈、哦、抽出来。好，那所以导师在接下来说，我这一生虽写的中国禅宗，只是跟印度比较没关哈、哦、还有一个古代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哈、哦、这也跟印度佛教无关，也跟佛教无关。又有写凭熊师利的新唯识论，上利爱世人等，这是凭外道的，也跟印度佛教的内容比较无关了、啊、但是主要的还是在印度佛教史的探讨。那而佛教思想史的探究，它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学问来探究，它是怎么样，他想要去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习练之、哦、是佛法能成为适应时代，有益人类身心的，这是很重要的目的，要对人类要有帮助、啊、因为讲那么多研究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就是这一个、哦、有益人类身心，人类为本的佛法、哦、这些佛法必须要有益人类身心，而且以人类为本的。好，那这个是刚刚所说的这一个信念，信念就是这样子了哈、哦。这个可以算是信念了、啊哦，他就是依着这个信念去探讨研究印度佛教嘛。好，然后是从这个看到佛法的教理跟实际现实的一个情况落差太大，所以他想要去看到这个是怎么引起的，他发现就在印度就发生了，所以他去了解印度佛教发生什么事。那中间你必须要去抓出一个主轴，因为太庞大了，就是这一个探其宗本，留其明辨，抉择习练之，去了解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怎么样让以后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这是很重要的嘛。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那后面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